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妙法莲华经，我们过去讲了三品，第一品是序品，第二品是方便品，第三品是毗喻品。我们在毗喻品这一品呢，那么已经把华严经的方便精要通通都如数的摊开来了。佛所谓的方便，佛所谓的权宜，那么透过权来表达实，那么在毗喻品里头他讲到了实如，讲到了开示悟入，这已经在这里都讲了。那么因为这个透过这个毗喻品，那么弟子们呢，舍利佛他们呢，大家呢心怀踊跃，得未曾有，所以呢，当时呢，舍利佛有在那个时候，他那么欢喜啊，他自己呢也领略到说，哇，我过去以为呢。佛所教我的都是小圣佛，没有想到呢，以前我们在学小圣佛的时候，佛呢也常常告诉我们，小圣不是究竟。你看，不只是佛会指点弟子们说，你不可以以静坐只修你自己而当作究竟的法门，连这个在这个维摩诘经里头，维摩诘呢就是因为舍利佛在森林里头，在那个地方打坐入定的时候，还曾经被维摩诘当场给他办恶过的。办恶过的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这样子话是成不了气的，告诉他。所以连舍利佛当时都不知道维摩诘居士啊，他呢对弟子所点的这一点到底是点在哪里，他自己还不清楚。现在呢，舍利佛以及诸大弟子呢恍然大悟，你去翻翻啊，这个《维摩诘》这部经哈，《佛说维摩诘经》这部经，你会看到其中有一段维摩诘生病了，在家里要弟子们呢，佛请弟子们代替他去问好维摩诘，没有一个人敢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通通被他棒恶过，他自己当时呢也都曾经愣住过，也就是说这一棒敲下去并没有把他们真正的敲醒，到现在还有疑惑。后来是谁去的呢？班代表去的，文殊菩萨去的。所以文殊菩萨去了以后，文殊菩萨跟维摩诘的那一段对谈，谈的是什么？不只是谈解脱相，是谈大圣。你可以知道说，在佛的弟子里头啊，这些高祖，那是你看无量劫以来都是跟佛所学的哦，只有这一位来辅助佛陀的这个果上的啊，三世都是果上如来的啊，这一位文殊菩萨呢，他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大圣、中圣、小圣的问题，他在这个地方超越了。其实佛所教的小圣也是大圣，佛所教的小圣也是大圣。当这位弟子他只堪为小圣而修行的时候，教育小圣是以为大。你了解这个道理吗？一位弟子必须根据他自己的因缘而成其大，大并不是用我们用比量的方式啊去比喻说它大有多大，不是的。量是不能够以数量计的，大的意思是宽阔无比，不被拘束，那叫做大。打个比方说吧，自己得想想想清楚，像我们这样子的体型，也像我们这样子的身材，那是不是可以变成棒球国手呢？棒球国手称为国手，那是大的， 但是我像这样，我像我这种体型不能不太可能的，以我现在的年龄也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佛就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学运动，而且你很适合慢跑，哎，早上的时候做点香功更好。所以这就是成吉大，他因我而教，而我因学运动而得意。这就是每一个人根性必须要相契合，是以为大。那么所以现在舍利弗踊跃欢喜呀、啊、那个踊跃是跳起来雀跃欢喜呀、啊、跳起来。为什么？他发觉学佛这生命的东西呀、啊、是如此的活活泼泼的。所以你现在再去看中国禅宗留下很多的典籍，你会发觉有很多的禅家的这些啊得道的高僧，他们很活泼，是不是？但是话又说来，我们没有修正，我们也很活泼，我们是不是也是高僧？我们也是大德呢？不一样，他的活泼是真活泼，我们的活泼呢是放纵，他不同在这里啊。他的活泼呢是最大的障碍来的时候，他能够迎刃而解。我们的活泼呢，只要碰到一点难题呢，我们两只手就软了，就想逃避了，就是这点不同。所以圣与凡之间的不同就在这里，他的慧力很大，他的慈悲心很强，所以他是称其为大。那么好，所以当时为舍利弗受了记，告诉他你再修一段时间。这受记的意思有一点是给他一个鼓励，一个未来的目标，也给他一个期许，你将来要成就一个华光如来。各位，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，他也是受过记以后成就了一个极乐世界的那个阿弥陀佛，其实那是弥陀如来，他的那个地方叫做净土世界。那么到那里去的不是成佛的人去的，那是像我们这些还要去进他那个补习班的才去的，是经过他那个极乐世界以后还要经过一番的修行，然后才成就那个正等觉的。所以他分成四个阶段，那也就是四个净土，是不是？一个净土呢，一个净土是凡圣同居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第一个初阶的就是凡圣同居的。所以你现在有凡但也有圣，到了极乐世界里就衔接了。如果你这里一点点圣都没有，连圣的种子都不肯种，你靠说自己呢要死了以后靠别人来给你练啊、哦，很难啦、啊、因为你没有那个种子引不过去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四个净土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有方便有余，有十报庄严，有长吉光净土，一共四个净土。这四个净土代表着我们精神世界，在极乐世界精神世界提升的四个层次。其实在我们现在修行来讲，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也有这四个净土。我们有时候像今天听完了妙法莲华经的时候，心里面会觉得比较开啊。这头一两天呢也会觉得啊，我要好好的，今天一定要好好的，自己要保持好。但慢慢的呢，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，就又比较差了，忘掉了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可能隔了礼拜天，上礼拜一就忘掉了，那就是烦，有圣有烦。可是慢慢的你会发觉方便有余，这就是全变，你可以透过全变，可是你还有一些余业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你要把业转动，让它变成了你超越变成菩萨的悲智双运的那个力量。你要知道那个菩萨行的六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啊。所以在几年前呢、啊、我们在谈佛法与心理生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人来听呢、啊、大概这样子的三分之一吧，可能还不到现在这样子的三分之一，我们的同修在听。那个时候我特别解释六波罗蜜为什么要把布施摆第一，而布施的意思是什么？布施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你所余的业，那个业 业力，恶业要转变成善业，善业转变成事业，由事业转变成福报，由福报转变成什么？布施。你有了福报以后，记得要跟别人一点布施。如果你有了财富以后，你不肯去做布施哈，你又会卷回去，就是你原来那种又再卷回去。所以你发展到了有福报，就是很难得的哟。你有了福报以后，你不懂得那个时候把它转化去做一些布施的时候，因为你肯布施才肯，心里面才能割舍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化入真正化入大圣，是从那里开始啊。因为你不是你自己了，你已经开始协助别人了，成其为大，你自己的原来的这东西可以往外流了啊，就是流布了啊，弘扬正法，流布慈悲了，这能成其大。现在舍利佛受记的如来叫华光如来，那个时候他成佛了以后化度的那个劫叫大宝庄严，那大宝的意思就是菩萨，菩萨庄严的意思。在这个地方从经文上请各位去思考这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舍利佛受记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同样受记，可是受记的结果我们要成佛，要记得我们是华光如来。什么是华？妙法莲华经就是莲华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一朵华，可是这朵华要怎么样？要放光，要开启，要结正果啊，那是叫华光如来。如什么？如你自己的来，红色红光，黄色黄光，青色青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在极乐弥陀经里头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，各放其光，那叫华光如来。所以这一节名大宝庄严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啊，那么的这个因缘，那么这个华开了，结了这个果了，结的是什么果？是菩萨果，所以叫做大宝庄严。那么现在呢，接下去呢，那个比喻品的重点，就是在受记以后，为了使弟子们能更清楚，他就做了一个比喻。比喻什么呢？比喻长者，这个长者很有钱，是不是有一栋很大的屋子，这些孩子都在，他的孩子呢通通都在里头玩，可是呢已经起火了。不止起火，你如果看后头的那个重诵，一句一句的那个短的重诵，你去看清楚，不止如此，那简直像人生。他的大意是这么说的，这一栋大房子里头啊，这个鬼怪黎眉王娘通通有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有各种的，像这个虎狼之类的东西啊，互相的啃食啊，这个互相的这个争斗，那么处处血迹斑斑。你看那个屋子像什么？像人世间，像我们唱那三宝歌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？是指痛苦艰迫，就是你的人生。在这你不觉得吗？你认为你的人生都只有快乐吗？不是的，你闻法的时候有乐，你有时候感觉到满足的时候有乐，可是你去看看好了，苦多得很。当人很奇怪，当有点乐的时候呢，又怕；有点满足的时候，又觉得有点乐子的时候，又怕那个乐子消失掉，所以你又苦起来。只有一样东西，它永远让你苦，而不会是堕入苦境的。那是什么？佛法。你听闻佛法以后，你什么时候进入你的心灵世界，你都会快乐。所以物欲之乐，只要你享有的同时，一定是很惨。你只要开始建立一个不正常的感情的关系，那么偷偷的在生根，在建那个感情关系的时候，你觉得好乐啊，偷偷的还会偷吃。好了，等到吃完了以后，嘴巴都还没有擦嘞，那么他就开始，问题就来了。我们这社会你看嘛，都是如此，人还是学会哈，单纯一点的还是比较好。我上一次不是给跟你讲吗？那个这个孔雀佛母孔雀明王经这部经里头所讲的，你看 佛所做的比喻是如此的生动啊，所以那一天建如法师啊，哎呀，这晚上的时候跟我谈，我到现在跟他感觉到，觉得好像那几句话还在我的耳朵啊，还在我的自己的这个脑子里头哈、啊，真的是，人家说绕梁三日，我想我会绕梁一辈子。哎，那一天晚上那么近的在玉佛寺，哎，一个老和尚跟一个不大不小的居士，两个人促膝相谈，谈《孔雀明王经》。哦，他竟然在那一天讲这件事情，他讲的，他告诉我，我问他说，那这个《孔雀明王经》这部经到底它的法义是什么？他只讲这个故事，当孔雀这一族都被国王把它用网把它网尽了以后，通通送到一个一个的篮子里头去，啊、哦，木做的那个篮子里头去，栅栏里头去。要把它们养肥，养肥了又一只一只哪来要烹的，但是这些孔雀通通都不知道，他们想的说不必到处去托家，然后就有好吃的，有这么好的房子可以住，每一个人都很贪婪啊。好了，可是佛告诉他的这个孔雀明王啊，告诉所有的孔雀，你们不能享受，你一定要单纯一点，你不可以想要贪得很多东西，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胖，你就会越来越贪婪，最后你占有的越多，你就会越笨拙，你就会越坠落。哎呀，是啊，没错啊，没有几个人听他的，只有这一只孔雀明王跟几只听的这个孔雀王的话，每天吃的很少，只是维持生命，勉强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天，这孔雀受到孔雀王受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他就从那个栅栏的那个一只一只栅栏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空间呢，就钻出来了，然后就告诉大家：“现在我先走了。”你们要记得，我给你们的教训是很清楚的。那连那几只飞走了，现在没有飞走的就是我们了。你我们都想办法要飞啊，你懂吗？现在这个比喻品里头，佛是非常他的说法呢，是非常擅长于比喻的。所以佛并不是只有比喻经，啊、哦，跟白玉经用比喻的，他不是啊、哦。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善于比喻，他那个比喻都会让你恰到好处，告诉你就是如此。如果你想解脱啊，一向一味，你要得此啊这个解脱之道，那你一定他就用比喻的让你很清楚的能够去掌握到它。所以现在他在做这个比喻是什么？这个大宅院里头，这个长者有这些小孩子都在那里玩，那里头啊鬼怪也有，蜈蚣、毒蛇也有，邪蛇、蛇蝎都有，啊，豺狼虎豹也在那里互相的啃食、互相攻击。啊，这些人竟在那个地方呢，以为乐。所以，这一位长者呢，要叫他们出离。你不要陷在那个地方痛苦，你的心必须出离。我的意思，很多人把这个地方解释的说，我要出离，那我就要离开我的家。不是的，你只要来了，你就不可能离开你的身体。你既然有家了，你这个家你必须负起责任，要不然你就不要成家，你早就应好好的，你可以去出家。出家是第一福报，第一难得，确实如此。要不然你就事情安排好了以后，你都安排可以了，你才去。这中间你随时把它放下来，那些子女怎么办？不行。所以真正要出的那个自由的，让你的心能自由的，使你的痛苦不会那么多的是什么？是你能够以简朴有规律的生活，那你最后你就会真正的不，你的心量就不会陷在，你的心就不会陷在那个小小笼子里头飞不出来。现在这个比也是一样，那个生活有如火宅，你如果自己要陷入火宅，那是你的事情， 你要的话，那你就得真正自己心量必须广大，自己的自奉执着不必那么多，那么你才能够得到那一份真正的啊心灵上的那一份开阔，开示悟入才能办得到的。最后呢，他就想出一个办法，告诉他们这里很危险，他们听不听呢？他们不听。那既然不听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说：“孩子们啊，外头都准备好了，有牛车，有鹿车，有羊车，宰力耶，看你被生上面玩弄乌，你们都去吧，去玩吧。”大家一听，哇，太好了，有更好玩的，我们去吧。所以这三车，也就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这三层。那我上次给各位讲了，那个圣诞老公公那个路车，我觉得很凑巧，也许是凑巧，但也许这其中，也许它是属于天的哪一界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最后佛在做这个比喻，讲这个啊出火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哎，我实是父，我很像父，如是我子，你是我的子。你看这是不是正好就是耶稣基督到了东方，到了北印接触到的时候，他开始接受到的主这个观念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也许他来的是他到东方的时候是这个因缘，而他回去的时候又是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因缘在他的脚下，这就很难说了。我只是提出来，这曾经有人做过这一方面的思考就是了。那么好，这三圣其实是一圣的，你要在重诵里好好把它读一读，你才觉得它真的很具有启发性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接下去呢，要给今天继续谈的是信解品第四，也就是第四品信解。当时啊，须菩提，摩诃迦旃延，摩诃迦摄，摩诃目犍连，他们闻佛所说的这些比喻以后，他们都非常的啊有深度的一个领略。有了这些深度的领略呢，他们呢，那么都一心合掌，右膝着地啊，那么恭敬啊，屈躬恭敬的瞻仰佛世尊。那他们呢，瞻仰佛世尊，那么更进而的要去问这个法的法性究竟是些什么东西。所以他问说：“世尊啊，我等今者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如此的庆幸，能够听到佛的这个第一稀有之法，而且佛呢已经讲出了实如。”实如就是原原本本的真如，同时呢讲出了开示悟入，而我们现在呢融合了过去学过的小圣的基础，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通通都见性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可以以为我是学大圣的，我就不学小圣，那是不行的，你根本没有根基的，一定得小圣的部分你一定还是要学，你心的禅定要每天练啊。有时候很污腻的话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耳边出现了，有时候会令你觉得你简直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就在你周边，就在你的家里它出现了，甚至于跟你最亲的人它就出现了，让你非常绝望，简直让你会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，那种打击都有可能在你人间出现的。但是你要注意这些东西，就出家众而言，就在家众而言，就我们居士而言，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磨练你的刀石，你能不能在那张手一练定，这就是你将来能不能处理的本钱。你现在的这种东西你没有，你在那打死结，那么你将来你眼睛一闭两脚一瞪要断气的时候，保证你也很难处理。你现在对这种事情你能处理，那么那个时候你必然也能处理，也就是说你必须 在这个地方有这一份宽广的心才行。宽广的心的意思并不是我这些东西都无所谓，这跟无所谓那是无际空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无际空是我根本就不把这把剑拿起来，也不把这个锄头拿起来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一把剑握得太紧的时候，这把剑有用吗？这把剑握得太松的时候有用吗？他就是告诉你，你必须把握着它，刚好握的时候用得很好，而且它不会伤到你，这就是也不会伤到你世间的生活。这就是佛在这一部经里头所要讲的最根本含义的。那么好，当一个人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不能够去修行我们的啊基本的戒律。我对各位在讲经的时候，我说过多少次，生活的戒律就是 你自己日常的生活习惯，要看看你的工作习惯、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正确，你很清楚，你是不是守法，你很清楚，这都是戒律啊。你是不是有爱心、有宽阔的心，这是戒律。你是不是能够保持你内心里头的禅定？禅定并不是你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放下你才有禅定，可是有一天碰到你又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，又开始内心里头又会啊骚动起来。那你那个禅定不学也罢，不好嘛，你没有真正产生大用的禅定嘛。所以基本的功夫你各位要有，你在日常生活慢慢的一年两年循序下功夫，你慢慢会发现，这逆的来我也能接纳，我能接纳我就有本事处理，而不是逃避，逃避就没有处理那个问题了。那么你的智慧就会日增，你的定功也会越好，这就是大圣的禅定。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头，禅不在坐也不在卧，在哪里？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的那颗心，你能不能真正在这个地方把握得好？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在这一点上把握，从这里自己去修行。你有时候应该有时候要这么想，那些常常给你忤逆的那些人，起先你很恨他，起先你觉得他简直是我的一辈子痛苦的来源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你不学佛，你永远不能体会这一件事情。你学佛一段日子以后，你会回过头来心存感恩之心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成就，你成就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学佛，你一直喊冤说他怎么这样折磨我，折磨到我半死，那你是枉费哈、啊、有那么好的历练的机会了。我们不是几次都给各位讲过吗？一上天哈、啊、就没有这些痛苦了。可是天界就不适合修行，所以只有注定享福完了以后再掉下来。所以人这一界呢，有苦有乐，乐的时候鼓励我们，苦的时候砥砺我们，都是利的啊。那么我们呢，都会让我们真正能够增长的啦。那么你看，等到啊，这个讲到修行啊。那么讲修行的时候呢，这些弟子们呢都讲说，我过去啊，那么学佛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呢都以为我所学的东西都可以证涅槃，现在呢我才知道，不以取涅槃啊，取涅槃才没有办法真正得涅槃，只有不取涅槃才是真正涅槃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以小圣而取证的时候，你仍然一直在有的执，你仍然还是执着在涅槃里头。因为我不取证，所以我们才有更宽广的不断的进入那个大，否则所谓大就是宽阔无比、弹性无比、智慧无比、慈悲无比，那就是大。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今忽然得闻稀有之法，深自庆幸， 获大善利，无量珍宝，不求自得。我竟然不求，而现在得了。你看，如果要求涅槃，就得不到这个大珍宝。我现在不求涅槃，我现在才发觉，小圣变大涅槃，小圣变成大菩萨道。所以世尊，我等今日呢，乐说比喻，我们也愿意跟师父你一样，我们也来说一点比喻。我这样比喻比喻看看，师父你看对还是不对？所以这一段信解品这一段是换弟子呢，回过头来说，师父你所讲的，以及我们过去学习到现在，我开悟了以后，我现在换我们来讲一讲，讲给师父听听看。我们也做一个试做一比喻，学学师父，师父你看如何？啊，接下去这一段，这就是佛换这个弟子们呢来做比喻的。那这些弟子呢是须菩提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迦摄、摩诃目犍连这几位弟子呢，他们共同讲的比喻。那当然，这四个人共同讲比喻，一定这四个人他们可能呢也有过一个小组讨论过吧。那么你看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的是说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小的时候跟他的父亲呢，就为了什么事情，两个人呢就被冲散了。冲散了以后，过了十年、二十年，十岁、二十岁，到了五十岁，他年纪也都大了。可是这个大长者呢，后来也不断的找他的小孩子，终于呢，啊，这个小孩子呢也到处流浪，到处去这个游走四方。可是这个大长者到一个地方停下来，他是个大员外，他财富无尽，财富很多，所以呢，他也有很多的啊，这个童仆啊、臣佐、吏民啊，很多，整个自己住的是非常的庄严。可是他也常常想着，他自己的走失的小孩子一直都没有找得到。所以有一天，大长者呢，住在他的宅院里头，从里头往外看，正好有一个流浪四方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一进到他门口来，可能也本来想来这里讨一点吃的，后来想找个长工作的也不一定，反正进来了。这个大长者一看就知道，他就是我这个长者的孩子，他一看就认得了。为什么认得呢？父母亲呢，有时候会看胎记，会看什么，反正这是很明显的，一定是。可是他做这个比喻，就是一看就认得了。可是，一认得呢，他就叫他的旁边的这些宰吏童仆啊，你去把他找回来。他因为这个流浪汉呢，来到这个大户人家一看呢、啊，他见到他这个父亲呢、啊，他以为是一个大宰户啊，啊，大宰官呢、啊，这么大户人家，所以他一见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赶紧逃跑。他想，这地方这么有钱人家，看到我这么穷酸的小子哈、啊，他不会喜欢我的，搞不好该我脸出来，我赶紧还是逃走吧。所以尤其是刚刚看了那个这个大富人家，眼睛老瞪着他看呢、啊，这下子搞不好被他逮去哈、啊，骂一顿揍一顿也不一定，他害怕。你有没有发觉，一个人受教育很少，见的世面很少，他如果到了一个大宅院家里去，他会不会发抖？一个人从来没有去过法院，也没有读过法律，到了法院去的时候会不会发抖？啊，检察官或一开侦查庭，他就发抖了。到法官那里去的时候，他两只脚抖得快变成一只腿了。他是如此的哦，所以这也是一样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卑，你说哪一个人很伟大？你说在座每一个人哪一个人好了，我现在跟你讲，李总统三天以后见你，就这样给你一个信息给你，我告诉你，这三天你有两天晚上，今天晚上开始就睡不着觉，到底他找我做什么？那你就会夜往千条路，白天卖豆腐，整个晚上都不晓得他要找你干什么，你就知道。可是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给一个政务委员讲说，哎，总统说，请你三天哈、啊， 以后你去见他，他说哦，那大概有什么事情吧，也不清楚哦。他晚上还睡得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对这些东西很清楚。所以这个流浪汉来到了这个啊大富的人家来的时候，见父而惧，看到他的父亲呢，他害怕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看到佛的时候一样，看到到了要到极要进极乐世界的时候也会害怕的。好多人呢，你说哇，要进到法院你都害怕，要进到那佛的大殿堂你不会害怕，所以你要修行呢，你不修行你会害怕，你也不想进去，你不敢进去。你们发现有些人他在交朋友的时候，他一看这个人看起来有模有样的啊，很斯文啊，看起来是很高贵的，我不要跟他做朋友。他人家有钱人，我不要跟他做朋友啊。人家想跟他做朋友，他还是拒人以千里之外啊。不是那个有钱人瞧不起他，是他舍弃人家。那这中间有很多的自卑。开同学会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开同学会啊，有几个人他就不来，你去硬他拖着他来，他会跟你讲拜托啊，我不能去啊，你们都那么有成就，我去跟那里坐在那里跟你们，哎呀，我自己哈、啊、自惭形秽啊，啊有自卑感。所以一看我们发现这个人有自卑感，他的社会性很差，他的内心里头的自由性也很差，是不是？什么叫自由性呢？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三天总统要见你，你内心里头马上三天都不晓得在想什么了，啊，饭也吃不好了，这叫做自由度很差，你的心的自由很差。我过去看的时候有一位将军叫什么名字，记不清楚了啊。说蒋介石呢是在四川的时候要见他，他当时也是蛮有名的将军呢。他本来是一个机会，人家给他介绍，可能还不到将军吧，也是蛮有名的一个人。结果呢，整个晚上啊都睡不着觉，他到底会跟我谈什么？哎呀，睡不着觉。可是呢，一直都不要到了四点多五点的时候呢，太疲倦了就睡着了。一睡呢就过了头，本来呢跟蒋介石先生约的那个时间就错过了，所以他就一辈子也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们也常常会犯这个毛病，所以人没有修行，不肯进修，心智不能成长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常常看到比我们高的人，我们反而要逃避他。我们很多人愿意去交接一些啊比我们差啊，他呢去跟他在一起以后，他感觉到他还不错，然后他跟着他走，这就是很多人很多青少年学坏的原因，那叫做自律啊下劣，就是他的智他的心智哈、啊、他的一些思考是低下的，所以他产生这种现象。所以我们要鼓励一个人要去学习，可是佛也知道，这个大富人家也知道，这个大员外也知道，这个小孩子跑掉了，他就找另外那些人去，要去把他找回来。找回来以后，一在他的父的面前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小孩子的惶怖而闷绝，惶就是惶恐，怖呢是害怕，而闷绝休克倒下去了，所以就怎么样，给他泼水，然后把他带回去，带回去以后让他自己去吧，然后呢再派两个人去跟他慢慢的也要装成哈、哦、很低下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呢跟他讲说，我们都是扫大便的啦，你要不要到我们那里去扫大便，扫大便就有钱赚啊，你就可以生活，你要不要去？所以就找了两个人，判庄是专门扫大便的，经文是这么说的、哦、然后呢去跟他一起做朋友，然后带他来家里专门在扫粪的，扫粪了久了以后呢，那这个妇呢就要脱掉了他那些很庄严的衣服，也穿了一个非常简单像扫大便的这样子的衣服呢，再来这个妇啊，他来接近我们，接近这一位这个 游走掉的这个子，然后慢慢跟他套交情，建立友谊，取得他的信任。然后呢，还不止如此，取得信任了以后呢，慢慢的有了交情了以后呢，还认他当儿子，取名为儿，给他取个名字，你就叫他儿子，就这样子，他的名字就叫做儿子，以后他都叫他，你的名字就叫儿，以后我就叫你儿子就好了，就叫做儿，就这样子，日子又久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有些钥匙可以交给他，有些什么东西呢，可以托给他，就慢慢的使对方，使这个儿子呢，就越来越有自信了，越觉得取得信任了，然后最后他对这个大宅院的东西越来越熟悉了，很多珍贵的东西都请他保管。但是这个儿呢，他总是想，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要好好帮人家保管得很好。一直到这个大富长者有一天，他觉得他差不多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呢令他这个儿子呢来见亲族、见国王、见大臣、见刹帝利、见居士、见所有的这些人，结这个姻缘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孩子，是在我以前所书的孩子，我到处在找他，把这个姻缘告诉人家。那现在呢，他得到我所有的财产，我现在把财产给他了。这个故事这样子讲，讲完了以后还怕佛陀呢听他们这个故事不够精彩，所以呢，这几位弟子又讲了，大长者呢，则是如来了，我等呢，都是佛子了。如来常说啊，我等为子嘛。哎，你看这些弟子们就讲这个故事，最后回过头来就讲了，大长者是如来，我等呢，皆是佛子。如来常说，我等呢为子。你看，这个说话的那个气势有没有像世尊呢？像不像？也像。而且呢，他用这个地方回过头来，也等于让我这个剧作里头，我刚刚创的这个故事里头，那些人物一个代表一个，一个代表一个，都把它讲得很清楚。我等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热恼迷惑无知落着小法。他说我们呢，在这个三途苦里头，三途苦是人间这个三途苦啊，行苦、坏苦、苦苦，这三苦啊。什么是行苦？你活着一天不是很苦吗？那就行苦。行苦是你正当应该受苦的，是不是？你活着的一天，为了你活下去，你就得要努力，这是很苦的事情。可是这个苦有成长，都是正面的，但是你还是要接受这个苦。可是如果你逃避苦，你就会变坏苦，你有一天逃避，你就会一天苦，苦就会增加，你越想怕它，它就会越来越多。什么叫做逃避苦呢？我本来要好好努力去做事情的，我现在躲在家里，这就是逃避，是不是？我本来今天天气很寒冷，我仍然还是要去工作的，不，我今天不去工作了，我逃避这件事情，结果我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多。我应该每天进修读一遍经，读一点新知的文章的，我没有这么做，结果我所累积的智慧越来慢慢消耗光了，新的没有进来，我脑子里头这个知识的银行越来越亏空，越来越多，这就是坏苦。坏苦还没有关系耶，到最后是坏苦了以后，苦中呢会带来苦，亏空带来更多的亏空，那叫做苦苦，我称它叫苦的平方呢，因为苦成苦嘛，两个苦在一起不是苦的平方吗？那就很麻烦了，那就会更麻烦了。所以这个三苦啊，他说啊，我等以三苦故，在生死中啊，我们呢受诸热恼，种种的烦恼在煎迫，众苦煎迫，人天长夜众苦煎迫，迷惑无知啊，而且呢，因为迷惑无知，我落执小法，我一直想要去专执着一些眼前的一点点快乐，是不是？想要从眼前里头得到一点快乐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知道佛所告诉我们的啊，就如同这个大长者一样，是不是？不能够乐那个小法， 像那个流浪的孩子呢，他只想要少份这个工作，那是小法。我们人间有很多类似少份的工作，太多了。其实好多事情，他是以少份这个工作比喻，我们去执着那些小法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佛呢还回过头来跟你讲，哎呀，少份还是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应该在人生当中还是要创造一点乐趣，是不是？也是要好好的成长，你也要把家照顾好，要把孩子教好，要把事业做好。其实这些就叫小法，在整个人生来讲，它是小法。为什么小法？因为最后这些东西你带不走，只是眼前的小法。但是现在呢，他告诉你，这些小法很重要，你还是要从小法这个地方做起。一样的，我们修戒律，我们修禅定也是小法，最后你也戒律你也带不走，禅定也带不走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能走的是不需要带禅定，自然已经定，不需要戒律，一切都能纵横，所以戒而无戒，是不是？连禅定的束缚都没有了，那是最后。那么现在你必须要乐此小法才可以。可是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，他执着的是一些小的东西，而今日呢，世尊令我等思维捐除诸法序论之分。你看，是世尊呢、啊，今天呢、啊，你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是捐除诸法序论之分。他把诸法序论叫做分。